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全家一起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问安。欢迎走进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五步，在神家中。今天是我们探讨学习教会的真理的第十二天。亲爱的小朋友，你更加的明白自己在教会，在神的家中的角色责任，以及整个教会生活该怎么样努力的透过自己的参与而成长改变兴旺，对吗？今天我们要继续透过经文去讨论学习教会生活当中最重要的爱的表现是什么。那神的道兴旺和我们什么态度有关呢？我们今天要透过读雅各书第八章八到十四节，士师记的十二章，耶利米书的二十七章到二十八章，以及使徒行传的第十二章，一起来讨论以上我们讲的这两个问题。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认真的去思想，到底我在教会当中该怎么样的去参与，而教会又会因为我的成长参与有什么样的改变呢？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座美丽的小池塘，池塘里面住着各种各样的生物，包括爱唱歌的小青蛙，忙碌的小蜻蜓，还有一群活泼的小鱼儿。这些生物们每天都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共同维护着它们和平家园的平衡、和谐与爱。不过池塘里的一个小居民就是一条小鱼，它的名字叫菲菲。虽然他也不讨厌池塘里的朋友们，但他总嫌太麻烦了，生活在池塘里太辛苦了，因为每天都得游来游去，帮忙控制藻类的生长，还要和其他小鱼分享食物，这让小鱼菲菲觉得很不方便。他常想，哎呀，为什么我就不能过上更轻松的生活呢？你看，池塘那边有个小水洼，看起来多舒适啊，在那里没有人会打扰我，我还可以独自享受一切所得。就这样，天天小菲菲告诉着自己，就好像洗脑一样的，慢慢的，他就一点儿一点地游向了池塘旁边的那个小水洼。没错，小水洼里的水温暖又安静，这让菲菲感到前所未有的自由自在。哦，我再也不用为大家的事情操心了，想吃多少吃多少，想睡多久就睡多久，不吃也行，不睡也行，总之我的生活我做主，我再也不需要麻烦自己去方便别人了。就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 菲菲自己一个人在小水洼里，以为就可以永远这样自由快乐地生活下去。然而事与愿违啊，因为水洼里的水渐渐地也变得浑浊，食物也越来越难找。菲菲肚子开始饿了，但水洼里几乎已经没什么可吃的了。更糟糕的是，他开始感到孤单，想念以前的老邻居老朋友了。毕竟这里没有青蛙的歌声，也没有蜻蜓的舞蹈，连一只可以陪他一起游玩的小鱼也没有。好像这里的生活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我是不是选择错了？我是不是应该回去和大家在一起呢？其实啊，自从菲菲搬走之后，池塘里的居民们也越来越担忧了，因为他们发觉自从菲菲缺席了之后，大家的生活渐渐的都不一样了。自从菲菲走后，很多的小鱼都开始三心二意的不专心工作，天天想着搬家，想着自己找点乐子。于是呢，整个池塘里的藻类就越来越繁殖，迅速地覆盖了整个水面。这让水深的植物都无法得到阳光，池塘里的水质就变得越来越差了，氧气就越来越稀少了。青蛙们首先发现，哎，怎么唱歌都感觉没力气了，他们不得不去寻找别的家园，能够适应自己生存的地方。池塘中的鱼类也渐渐地感到呼吸困难，因为氧气少啊，整个池塘的生态系统都陷入了混乱。飞来飞去跳舞的小蜻蜓看到忧心忡忡的妈妈，就问道，妈妈，为什么自从菲菲走后，我们整个家园都混乱不堪，怎么可能因为一只小鱼离开而造成这么大的不同呢？孩子，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一个生活的群体都很重要，缺少了谁，我们的家园都不会再和从前一样美好的。当蜻蜓妈妈说到这儿，大家听到了小小的一声啜泣。啊，菲菲回来了，哦，菲菲回来了，啊，好开心啊。对不起，对不起大家，我不该离开你们的。我错了，让我们一起努力，把我们的家园恢复成原来的样子吧。蜻蜓妈妈带着小蜻蜓用力的飞舞，把菲菲回来的好消息散布到了池塘的各个角落，大家又振奋起来，努力忙碌的工作。菲菲和所有的小鱼们都努力地吃掉过多的藻类，进行了一场大清理。随着大家共同的努力，池塘的水质渐渐又恢复了清澈，植物们重新茁壮地成长，氧气充足，郁郁葱葱。池塘不仅恢复了往日的生机，而且比以前更加美丽繁荣了。因为大家知道，只有同心合意，一起生活，一起成长，才能够让我们的家永远的健康，永远的美丽。亲爱的小朋友，今天这个故事啊，实在是帮助我们看到，你可别觉得自己参不参与教会，到不到教会弟兄姐妹当中去参与共同的教会生活，没什么大不了的。尤其是在一场疫情之后，很多的人都爱来不来的，以一种休闲的状态或者是逛商场的状态去面对他们自己的教会生活。很多人觉得反正教会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所以呢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面对自己 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责任，以及神托付给我们在神的家中一起成长的这个使命。所以即便是孩子，我们同样的要透过今天圣经里面的教导，去学习在初期的教会他们是如何的彼此带导，彼此相爱的。谁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教会就会迫切的为对方祷告，而每一个人都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神的道之所以如此的兴旺，得救的人数天天的被神加给教会，就是因为当初教会里的每一个人，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一起生活，一起团契，做什么都在一起。所以他们在跟随神的事情上面，谁也不会选择闲懒不结果子，而是努力的拼命的成长，紧紧的跟随耶稣，多多的结出圣灵的果子和福音的果子来。亲爱的小朋友，今天你的教会生活是怎样的？会不会因为觉得好无聊啊，就不想去呢？或者因为自己的功课多，就不去呢？不管我们的借口是什么，对于教会生活，我们绝不可以用一种觉得不方便、不习惯、不喜欢、不在意的任何这样的态度和借口来不参与教会的生活。求主耶稣来帮助我们，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对比现在的教会和初期的教会，也就更加的愿意悔改在神的面前。好，愿神赐福给我亲爱的小朋友们，还有你们的爸爸妈妈，愿我们每一天都成长在神的家中。
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害怕。耶稣基督我的救主，以马内利我的帮助，有他同在，时时看顾我，就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有耶稣不害怕，不害怕。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
我是子林。
今天呢，真儿和子林师母我们两个继续要跟大家聊一聊婚姻中的安全感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安全感呢？我相信这几天的节目里面呢，会有不仅仅是圣经真理的一些分享，还有我们两个的一些独家放送的小道消息，所以欢迎大家每一天来准时收听我们的真爱住我家。人世间所有带给我们的这些，不管是物质、金钱、情爱，或者是一种价值上的被追捧，其实根本没有深层的解决我们里面那一个只有上帝才可以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因为神他决定了我们的价值，决定我们的身份，决定我们在每一步上面的稳定感。我们在人生当中之所以现在能够像子林师母谈到的，就是他接下来第三个阶段持续不断的是回到神面前去捣碎自己错误的安全感的来源。那真儿也是如此啊，我跟子林师母两个很不一样，他的原生的家庭呢，因为不幸，所以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自带的就伤害，跟所有其他不认识神的家庭是一样的，哪怕很爱，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缺憾。那真儿自己的家庭呢，是出于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牧者的家庭，但是由于大环境的缘故，由于小时候没有办法拥有个完整的家庭，我就是跟母亲相依为命。虽然我们兄弟姐妹感情非常的亲密，父母亲的婚姻也是我们的榜样，然后我们自己跟父母亲的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好，然而我在仔细的剖析我自己的生命状态的时候，我发现仍然没有办法去带给我那种全然的安全感。因为神一直以来就是邀请我们进入到与他的那个联合当中才有可能给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谈的时候呢，我们要再次界定一下到底什么是安全感。就是我们讲了，它不是外界的环境所带给我们的一种安心，或者是觉得我可以有衣有食，我工作平顺，阖家欢乐就可以带给我们的。越是在这种时候，你知道这个人的那个心啊，总觉得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听过有人说，我特别害怕我现在身边没什么事儿，因为我总是会有个声音告诉我说，完了完了，你现在太平安了，你马上就要有事儿了。我说你知道吗，这个一方面是撒旦的谎言搅扰和攻击，但另外一方面就体现了我们内心深处没有神的平安做主的时候的一种常态。我们总是虚假的想要其他东西来填补，然后总要有点事儿才会去，所以我们就是说人一般都是作嘛，就是 no 作 no die。 为什么我们会作的原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安全感，然后这个东西在不停的翻滚，导致我们总是要从外界做点什么事情来 proof。 所以我们会看到婚姻里面，尤其是一些在生命上面的还不够成熟的姐妹们，在我们面前讲到他们婚姻的状态的时候，我通常真的就是有些时候会告诉他们说，不要再作了，
不要再作了，这是很好的提醒。
你干嘛一定要让你的丈夫那么紧张你，然后表达你要刷个存在感那样的。以前子林师母就跟我分享过，他在婚姻初期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作作的那种状态，
非常作。
结果作作作好像也没有得到丈夫的一个特别，反而就是说把两个人的情感给磨花了，是吗？
是的。刚才真儿老师所说的让我想到，就是我们经常就是在读经啊什么的，圣经上常说的一个平安这个词，就是 shalom。 希伯来文当中的这个犹太人当中知道这个 shalom 不是说是外界的平安带来的那种平安感，那种安全感，绝对不是的，而是说外面是洪水，外面是猛兽，但是我们心里依然有安静。那我脑子里面有一个图片，就是以前看到一个图片，就是在外面是狂风暴雨，但是在树丛当中有一个小鸟窝，然后有只小鸟在里面安心的睡觉，所以那个是真正的平安，是一种在那个希伯来文当中是一个全面的一个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全面的一个平安安息。所以不是是外界里有什么，那如果我们是就像真儿所说的，如果我们是依靠着外界的 安全来带来的我们的平安的话，只会说我们就会心里又有了一个不平安，就是如果外界的这个失去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刚才真儿老师也说到我以前的那个作那个作呢，其实就是说姐妹们在听的时候也可以去思考一下自己是不是这样子的啊？就说你的安全感是建立在什么地方。那我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安全感就是建立在我先生对我的欣赏上，我很漂亮啊，我的学习很好啊，我很聪明啊，我很有智慧啊，而且非常非常重要一点是我很温柔啊，因为这个我的声音有这么一个特质，好像是温柔，然后我的性格好像也挺温柔，那这一些是我认为我可以把它抓住的。那我记得我们经常是在认为我们的婚姻是建立在什么上面的时候，那所有的影视作品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说我们要有一样东西是把我们的丈夫永永远远牢牢地抓在手里的，
住他的胃
所以这个就像是我们所期待的外界的那种平安，是我们自己心里平安可以依靠的一样。那我们在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同时有个恐惧，就是我失去了他怎么办，我失去了我的美貌，我失去了我的才智，我失去了我的温柔的时候怎么办，我被孩子折磨的已经变成一个河东狮吼的时候，我的先生是不是还会爱我。所以这样子的安全感的界定的确大家可以看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界定。
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状态哈，如果我们从婚姻的关系里面再放大到亲子关系，或者是这一个 extended 就是更延续的这种家庭关系，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就发现一旦人际关系走得亲近的时候，安全感是核心，因为安全感的背后是信任。当我们失去了对神的信任的时候，我们犯罪，我们落在了一个不幸的这一种常态和环境里面。任何的信任都是建造的，像刚刚我说的，任何的安全感都是需要建造和选择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预先的相信，我们比如说两个人刚刚认识，我们都会建立在预先相信基础，因为我们对对方不了解，所以我就先选择相信你了。但是一旦这个信任遭到破损的时候，想要再建立就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很有趣，就是上帝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因信称义的，就是我们是以信心堵住了这个破口，就是扭转了我们由于不信所带来的一切的恶果。好，现今当我们选择相信这个道路的时候，除此之外没有拯救，就是选择了因信称义这一条道路之后，我们其实如果想要靠其他的方法呢，你会发现你又陷在原来的那个网络当中。那我们无论是在婚姻里面还是在其他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发现，我不晓得，我相信子玲师母也跟我一样的这种经历，就是你必须选择相信，而且每一次再次的选择相信。所以在爱的这一个内涵里面包含了爱是凡事相信，我觉得这句话哈真的很特别。就为什么它是凡事相信呢？其实它的意思不是说 believe in everything， 它是 always believe， 不是说相信就是什么事情都去相信，而是说每次遇到事情的时候都选择相信。哇，这可是一个生命本质的翻转和不一样。那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今天我跟我先生两个人，哎呀，他得罪我了，他突然之间把那个信任度从100降低到0，然后第二天我不是靠着他自己爬坡10、20、30这样，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要100%再给他相信。这个就是耶稣所说的你要宽恕70个7次的意思，就是每一次都是全新的。你不是让对方在你面前用一个还债的态度天天的向你证实他是可靠的，他不可靠，你除非选择去相信，否则你就不爱他了。所以其实在爱的本质里面，你看跟对方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哈，他真的是我们自己主动意识的一个效法耶稣给我们的这份爱。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今天 咱们谈到的这个婚姻的安全感呢，其实我们从一个心理层面啊，生理层面，包括生理层面，就像小婴孩他的基本的需求嘛，就是衣食住行啊，环境的安全啊等等这些。然后谈到了这个关系层面，就是我们需要在人际关系当中，互动当中，你感受到被接纳、被爱、被理解、被尊重。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了，就是所有这些层面的安全感总合起来也不会导致我们里面长长久久的拥有那份安全感，因为它都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解析我们人对安全感的需求。其实本质上我们已经讲了，如果我们与神的关系没有和好，我们就是处在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常态当中。所以不管我所提到的那些生理层面、心理层面还是关系层面是否是一个完全毫无遗漏的让我们都有安全的这种因素，但是它仍然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内心深处的安全。它就解释了很多为什么百万富翁、为什么影视明星或者看起来身体健壮没有任何的挑战的人，他会选择自杀，他会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是没有那一份因着子琳师母所说的 shalom， 就是因着神同在所带来的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的一种安全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因为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天的节目当中呢，更详细的一层一层的跟大家像剥洋葱一样的来分享关于这个安全感的话题。我是珍儿，
我是子琳，
我们在明天的珍爱住我家等候着大家，拜拜
拜。
你说生活有许多无奈，重担压得透不过气来，只想找一个可以逃避的角落，让自己大声哭泣。你问什么样往哪